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就是感恩节了，祝正在收听的你感恩节快乐。不知道你对于感恩节有什么样的回忆呢？雨恩对于感恩节的记忆就是从出国念书开始的，教会和学校的团契会趁着这个开始有点寒冷的日子，举办聚餐或是一些联合的餐会、福音布道会等等的。有的人可能一开始是冲着火鸡来的，但是来到了现场后却被温暖的爱所包围。就像我们不只是在父亲节、母亲节那一天才孝顺，所以我们也应该不是只在感恩节这一天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对吧？有一个日子让我们可以想起一些事情或是有所表达，我觉得是很棒的。但感恩更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以下和你分享一个在网络上面流传的故事，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问上帝，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上帝说，当然可以。我说，答应我，你不要生气。上帝说，我保证。我问，为什么你今天让很多不好的事都发生在我身上？上帝说，你指的是什么？我说，是这样的，我睡过头了。上帝说，是的。我说，我的车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动。上帝说，嗯。我说，回家的途中我要接一通电话，手机就坏了。上帝说，我知道。我说，结束所有手上的事情，当我回到家，我正好要使用全新的足部按摩机放松，但是它不能启动。今天没有一样好事，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上帝说，让我看看。今天早上有一个死亡天使在你的床上，我派了我的天使去为你的生活和他战斗，让你在这战斗的过程中熟睡。我说，哦。上帝说，我没有让你的车启动，是因为有一个醉酒的司机在你每天经过的路上，若你照常上路，他就会撞到你。我说，惭愧。上帝说，你手机刚好坏了，因为有个人要透过通话要你做虚假证人，我不让你和他交谈就不会被牵连当中，你也受到保护。我说，我明白了，上帝。上帝说，哦，那个足部按摩机它有一个瑕疵，今天晚上它会让你家跳电，我不想让你在一片漆黑中度过。我说，抱歉，上帝。上帝说，不用对不起，只要学着信任我，好的坏的都在这所有的事里。我说，我会信任你。上帝说，不要怀疑你的每一天，我的计划永远都比你的计划更好。我说，我不会了，上帝。我只想对你说，谢谢你今天所有安排的。上帝说，别客气，孩子，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我会一直眷顾和爱着你，我的孩子。
为阳光，为空气来 在线上感谢，感谢造不出精心的预备，我知道你看顾每个明天，引导我从每一个脚步走过了平坦，也走过崎岖，
这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何尝不是你我某些时候真实的写照呢？有时候会抱怨，有时候会有疑问，你每天睁开眼睛想的是什么呢？也许没有在预设的时间醒来，也许没有按照待办事项清单完成预期的所有事情，但是不要因为一两件事就毁掉自己一整天的心情和状态。别忘了，其实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事情，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奇妙计划和恩典正在等着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是感恩节，我们当然要继续访问跟感恩有关的问题咯。其实小范还有好些可以访问的名单，也很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回应，所以呢，这几个题目会持续开放到年底哦。欢迎来信一起分享感恩，操练感恩，总共有三个问题任你挑选。问题一，你觉得感恩困难或容易呢？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帮助自己提醒自己要感恩的方式，比如说什么仪式感或是写感恩日记等等的？问题二，你平常在生活当中最常为什么事情感恩，为什么呢？比如说最常为家人啊，或是工作或是课业祷告感恩，因为那个部分格外需要恩典。问题三，请分享一件今年度你觉得最感恩的事情，以及原因是什么。今天小范要访问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张德仁牧师。
很高兴呢，可以受到邀请来分享感恩的秘诀。我自己呢，当我越发反省自己，有一句话说呢，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透过反省可以帮助我们人生可以进步，在属灵生命也是一样，透过时常在主的面前去检讨自己，对神的亏欠，对人的亏欠，发现自己的污秽不配啊，我就觉得呢，诶，我这么的不配，这么的软弱，可是神却仍旧愿意使用我。所以我感恩的秘诀就是，越认识真实的自己，就越容易感恩。
谢谢德仁牧师的分享。哇，从神学的角度切入看感恩这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层次耶。没错，我们都是不配蒙恩的罪人。接下来要访问的是《起来颂扬》节目当中《来把赞美》栏目的伴唱杰恩。
今年对我来说有一件特别感恩的事情，就是我去参加一个很好朋友的婚礼，然后他应该是我以前从小就很好的朋友当中第一个结婚的， 那时候就是他说他要结婚，然后他就给我邀请函，然后我就买机票飞回去马来西亚参加他的婚礼。他应该也是很感谢我可以这样飞回去，但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是很感恩，是因为他是我从国中二年级开始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已经认识很久的朋友，现在看他结婚开始他人生当中的下一个阶段，可以在现场那里去祝福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也非常感恩的事情。我们自从高三毕业之后就其实很少见面，因为我们大学都在不同地方念书，也很少跟他传讯息或者是通电话聊天。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去参加婚礼也算是一种怎么说叙旧嘛，对，也遇到很多以前高中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对我来说特别有那种回到以前美好时光的感觉，就是那么多年都没有可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坐下来聊天，也遇到很多高中很久没见的朋友，然后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谈谈自己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或者是大学的生活的一些小故事啊，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珍惜非常特别的时间，所以特别感恩。
谢谢杰恩的分享。杰恩跟宇恩一样哦，今年都有特别搭飞机回到家乡参加好友的婚礼耶，真的是珍贵难得的友情，不但为好友献上祝福，也获得了多一次和家人朋友相聚的短暂时光啦。祝福杰恩和宇恩的朋友们都幸福快乐，友谊长存。下一周的小饭时间，我们还会继续访问其他人，锁定我们，不要错过哦！把时间交还给宇恩，我们下次再见，感恩节快乐，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德仁牧师跟杰恩的分享。其实也不是每一次都有办法飞回去参加婚礼啦，所以呢，真的是很难得、很珍贵的回忆呢。你会在意自己的外表吗？会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接下来要进入由学生制作的作品《暖暖时光》，有心理辅导背景的桑尼要和我们聊聊魔镜啊，魔镜。你觉得我好看吗？认识容貌焦虑，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和大家聊聊有关心理的事。魔镜啊，魔镜，你觉得我好看吗？不知道大家拍照的习惯是会用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还是会习惯开美机来拍照呢？现在的滤镜啊，或是修图软体，功能都非常的厉害。有的时候啊，看一下照片就想说，哇，这是我吗？一个脸上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非常的光滑明亮。但其实我们把 IG 打开一滑，很少会看到有人发那个自拍照，上面是鼻子有一颗痘痘，或者是笑太开心双下巴跑出来 say hi， 除非是故意搞笑。大家好像偏向都将最好看的照片发在网络上面，社交媒体占据了我们生活很大的一部分。渐渐的，大家似乎开始将这些完美的常态当作是正常的标准，希望自己可以符合这个社会定义的好看，被这样的框架和标准深深的影响， 也无法避免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很难不去和别人比较，因此大家就会对自己最原始最自然的容貌感到挑剔、焦虑、自卑，甚至是厌恶。虽然现在戴口罩的政策已经松绑，有一部分的人还是以健康为考量戴着口罩，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戴着口罩因为觉得这样的自己比较好看，比较有安全感，鼻子、嘴巴、下巴啊都被遮住了，只会露出额头。如果不想要额头露出来，也可以用刘海挡住，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别人会对自己外貌有所评价，可以很自在地面对。也因为这样的现象，也因为这样子的现象非常的频繁出现，让大家更加的重视容貌焦虑这样的状态。可是如果今天因为担心大家会议论你的外表，给予负面的评价，因此而压力很大或是失眠，要拍照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和焦虑，或者是和他人聊天的时候会一直担心是不是对方在关注你脸上的瑕疵，如果有这些的状况出现，很有可能就是有容貌焦虑的倾向。除了这些的状况之外呢，英国身体易行症基金会有列出了九个题目，可以依照自己目前的状况来算一下自己的得分。那接下来呢，可以稍微的记一下自己拿到多少的分数。这边呢稍微简化了一下它的计分，但是概念是一样的。每一题都会有一个分数，从四分到零分，最后要看的是在九个题目你所拿到的总分，所以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在每个题目的得分是多少，最后把它加总起来。准备好了吗？第一个问题是，你一天会刻意检查自己的外貌特征几次呢？这个刻意是指不是在无意间看到，而是特别像是去照镜子，或是透过反光的表面，像是透过商店橱窗的倒影来观察自己的长相，或是直接用手去触碰，这些都是算在刻意的范围内。如果你一天刻意检查自己的外貌特征大约40次，请算4分。20次，请算3分。10次，请算2分。5次，请算1分。从不会，请算0分。好，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目前的外貌特征如何？如果你觉得自己长得非常不好看，非常没有吸引力，请算4分。明显不好看，没有吸引力，请算3分。长相中等，不太有吸引力，请算2分。有点不好看，有点不吸引人，请算1分。完全不觉得自己难看，一点也不缺乏吸引力，请算0分。第三个问题是，你目前的外貌特征造成你多大的困扰，让你极度痛苦，请算4分。让你有明显的痛苦，请算3分。中等困扰，请算2分。轻微困扰，请算1分。完全没有困扰，请算 零分。第四个问题是，你有多常会因为自己的外貌特征而回避某些场合或是活动呢？每次都会，请算四分。四次中有三次会这样，请算三分。有一半的可能性，请算两分。四次中有一次会这样做，请算一分。从不会这样的，请算零分。第五个问题是，你目前的外貌特征占据你思考的时间有多频繁？也就是说，你会有多常想到自己的外貌？非常的频繁，请算四分。常常会，请算三分。一半的时间会，请算两分。有时候会，请算一分。完全不会，请算零分。接着是第六个问题咯。如果你有伴侣的话，你的外貌特征对你的伴侣关系、恋爱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那如果你没有伴侣的话，你的外貌特征对你的约会关系或者是在发展中的关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极大影响，请算四分。很大的影响，请算三分。中的影响，请算两分。有点影响，请算一分。没有影响，请算零分。接着是第七个问题，你目前的外貌特征对你自己的工作、学习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极大的影响导致你无法顺利的完成，请算四分。很大的影响，请算三分。中等影响，请算两分。有点影响，请算一分。没有影响，请算零分。第八个问题是，你的外貌特征对你的社交生活造成多大的干扰？社交生活指的像是去朋友聚会、出去旅游。极大的干扰，请算四分。非常干扰，请算三分。中等干扰，请算两分。有点干扰，请算一分。完全不干扰，请算零分。最后一个问题是，外貌特征对于定义你是谁很重要，你认同这句话吗？超级认同，请算四分。非常认同，请算三分。中等认同，请算两分。有点认同，请算一分。完全不认同，请算零分。如果你的总分落在15分以下的话，代表目前没有容貌焦虑的状况。如果总分介于15到20分之间，代表目前有可能面临着容貌焦虑。如果总分20分以上，代表目前面临着容貌焦虑，会建议要进一步的去寻求诊断。那当然，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重新的作答，来了解自己的现况是不是有变化。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进行这个初步的了解自己的状态呢？因为当容貌焦虑过于严重的话，可能会演变成身体异形症或是外貌恐惧症，会很常担忧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将某部分的不完美无限的放大， 像是可能就会很频繁的照镜子，或者是完全都不想要照镜子，可能会不断的询问身旁的人自己的长相是否正常，就算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还是会无法克制自己，觉得我长得很怪，很不正常，好丑的念头，也会躲起来，不愿意参与任何会露面的社交活动。而这些的行为都伴随着很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因此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但其实有时候焦虑的来源并不一定是对外表的不自信，如果无法找到这些焦虑感的根源，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改变。但是想要厘清让我们感到焦虑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发现自己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可以去寻求专业的评估，针对个人的状况来进行调整。当然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现在有很多的研究和调查结果都显示，很高比例的年轻人都有着容貌焦虑的状况。其实不论在什么样子的年龄，都很难不去在意自己的外表，不太可能做到不被外在所影响。所以与其说不在意，我们也可以尝试同理自己，像是最近发现裤子变得比较紧了，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因为最近自己压力有点大，常常用喝饮料、吃零食来让自己有舒压的感觉，或者是长了一颗很大颗的痘痘。检视一下，是不是最近因为太忙碌，所以常常晚睡，常常熬夜。那是不是应该要让自己有好好的休息呢？另外，也可以设定一个属于自己的标准，个人化的安排，像是要维持什么样的体态、体重，是可以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但同时也是你能力范围内所能够达到的。像是以 BMI 为标准，根据自己的轻重缓急去做调整，这些行为都要建立在一个自己感到舒服，而且是能够做到的标准之上。爱美是很正常的，我们都喜欢看美丽的事物，也希望可以受到他人的喜爱和称赞。但是相较于外在的华美，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可以建立个人化的标准，因为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努力，而不是为了追求那些过于完美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外貌而有增减，神眼中的美好和世界的眼光不一样。下次照镜子的时候，愿我们一起学习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因为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同理自己，好好爱珍贵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有关心理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我是主持人桑尼，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
谢谢桑尼的分享，宇恩刚刚算了一下分数，得了9分，目前没有容貌焦虑哦。印象中宇恩是国中、初中的时候会比较在意外表，跟有一点点的自卑，因为那时候学校有法禁，就是不能留长头发，而我自然卷的短发呢，常常是怎么剪都看起来翘翘的，刘海仿佛开窗帘这样，后来可能就慢慢释怀了吧。当然也有越来越喜欢自己了。如桑尼所说，有的时候是我们把自己的缺点放大，
好像别人多看我们一眼，我们就以为说啊，他是看到我的那一颗痘痘了吗？或是我今天是不是黑眼圈特别深，看起来没有精神呢？等等的。确实，雨恩也曾经有经历过，因为觉得没有把自己打理好，而觉得现在不应该出门，或是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再出门的时候。但很多时候，真正的原因其实都不一定跟外表、跟容貌有关系。愿主帮助我们可以从心里找到那个焦虑感的源头在哪里，并且能够真正的面对和处理。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灾难，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要跟你朗读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四个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灾难。2008年的夏天，非洲的肯亚竟然下起大雪。科学家的看法是全球暖化，暖化只能够解释旱灾、饥荒、瘟疫，可是还有地震、海啸，种种灾难应接不暇。尤其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强烈的地震和海啸，一方面使人不敢再夸口所谓的人定胜天，另一方面人类也忧心忡忡，莫非世界末日真的即将来到了吗？根据圣经，上帝确实曾在创世之初用洪水毁灭了世界，处罚人类，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躲入方舟，幸免于难。有一些海洋学家认为，这场洪水大概是发生在黑海一带，而黑海就是在一夕之间从地中海灌入了大量的海水语言形成的。而曾经以发现铁达尼号闻名的罗伯巴勒博士对黑海也是深深着迷，因为黑海波涛汹涌，深不可测，更因为它海底缺氧，甚至具有毒性极强的硫化氢，连蛀虫都没有办法生存。因此他判断了，也许神秘的挪亚方舟还是完整的躺在海底。2000年巴勒博士率领一个探险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全程的跟拍，他们借由精密的海底探测仪器找到了一些人类居住过的遗迹，但是距离发现大洪水的证据或是挪亚方舟的遗骸丝毫没有任何的头绪。但即便如此啊，第二天全世界许多报纸传播媒体仍然以寻获挪亚方舟的消息头版来报道这个消息。好，挪亚方舟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球读者都有兴趣呢？话说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他们悖逆上帝，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事的果子，被逐出了伊甸园。接着夏娃生了老大该隐，老二亚伯，该隐嫉妒亚伯，下手杀了亚伯，被上帝驱逐出境，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杀人犯。而第二个杀人犯就是该隐的子孙拉麦，他也是一个狠角色。他曾经得意洋洋地自夸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如果谁杀该隐遭报七倍，那谁杀我拉麦就得遭报七十七倍。这是该隐的子孙 真所谓的罪孽代代相传。另一方面，到了拉麦，人类物质文明大幅成长，他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游牧民族的祖师爷、弹琴吹箫人的祖师爷、打造铜器跟铁器的祖师爷。拉麦他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娶了两个妻子，违反了上帝一夫一妻的原则。其实从一开始，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夏娃，为第一对新人证婚的时候，就明白宣告天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是夫妻一体，那男女都必须自治。所以当人类在世界上渐渐多起来的时候，男人看见貌美的女子就随意娶来为妻，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看到处处暴力、色情、邪恶、贪婪泛滥，心中甚是忧伤，也开始后悔，根本不该创造人类。他说，我要把人类、爬虫、飞鸟、走兽全部消灭。但是在芸芸众生中，神独独喜欢挪亚，因为挪亚纯洁无邪，时时谨守神的教训。因此上帝就对挪亚说，看啊，凡有血气的，他们已经到了尽头，地上全是暴行，我要把整个世界通通毁灭。上帝认为人类如果要重新来过，最好是由挪亚来传宗接代，建立一个好榜样，所以他要为挪亚留一条活路，所以就指示挪亚，你要用上好的戈斐木打造一艘方舟，舟里面要有房间，里外要抹上松香，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船分为上中下三层，船边要留门，上面还要留透光处。这里的所谓肘，手肘是计算的长度，从肘关节到大拇指，所以这艘方舟大约是长153公尺，宽22公尺，高13公尺，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形状像一个盒子，像一个柜子，容量相当于500个火车厢，更相当于排水量43000吨的现代邮轮。上帝并且嘱咐挪亚说，到时候你与你的妻子、三个儿子与媳妇儿、地上的各种牲畜、爬虫与飞鸟各一对，一公一母带入方舟，你还要为他们预备食物。上帝怎么下命令，挪亚就一一遵行。他率领儿子不眠不休地展开大工程，并且劝众人悔改。可是没有人听挪亚的，还把他当作傻瓜笑他，说这个地方没有河又没有海，怎么会有人笨到在干地上面造船呢？在中国列子这本书《天瑞篇》里面记载，杞国有一个人，他老是担忧天会塌下来，所以后人就比喻没有必要的忧虑叫做杞人忧天。挪亚时代的人就认为这个挪亚标准的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可是挪亚既明明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于是就忠心诚实的继续努力。当挪亚要过600岁生日的前一个礼拜，上帝的新命令来到，挪亚，再过7天，我要在地上降下大雨40昼夜，把所有的一切生物全部毁灭。你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动物也是如此。于是挪亚立刻展开大搬家，除了他一家八口，还包括其他各种的动物，浩浩荡荡，一对一对的，仿佛是集团结婚似的。新郎新娘鱼贯地布上红毯，进入方舟。到了2月17日，挪亚600岁生日那天，神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他打开天上的窗户，雷声轰轰，狂风骤雨呼烟而至。当时的人们正在吃喝玩乐，舒服欢畅。起初他们没有把风雨当一回事，孩童们还在雨中打水仗的。可是雨越下越大，脚下的水越涨越高，大家开始害怕了，准备迁移搬到高的地方。可是一个大浪打来，根本站立不住。其中有人想起了挪亚，苦苦劝人悔改， 坚持要造一艘方舟。于是很多人涉水接近方舟，用力地拍打船门。但挪亚心中固然充满了同情，却无法开门，因为忏悔的时间已经过了，上帝亲自关上的门就没有人能够打开。当挪亚正在悲叹的时候，忽然觉得一阵摇晃，他从窗户往外面看，没想到天哪，造在平地上的方舟竟然飘了起来，真正的成为一艘船了。这个方舟一会儿与树梢同高，再一会儿漫过了山顶，后来竟然在大海中摇摆，全世界的高山都被淹没，人类、飞鸟、走兽全部灭亡了。当然，除了鱼类之外，另当别论。挪亚全家躲入方舟，吓得魂不附体。他率领全家人跪在窗户之下，不断地祷告：“亲爱的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们，拯救我们，保存我们的性命啊！”上帝果然听了挪亚的祷告。40天以后，神关上了天上的窗户，大雨终于停止。风吹地面，又过了150天，洪水渐渐消退。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顶。10月初一，山顶现出来。又过了40天，暖黄黄的阳光缓缓射入了方舟。挪亚一家人看到久违的光亮，互相拥抱欢呼。挪亚打开窗户，放出一只乌鸦，乌鸦飞来飞去，最后没有下文。接着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翩翩而去。但是全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又飞了回来。再过了7天，挪亚又把鸽子放出去，鸽子轻巧机灵而去，潇洒利落而回。但这次不同，鸽子的嘴里面叼着一片新摘下来的嫩绿可爱的橄榄叶子。在现代，鸽子代表和平与希望，也代表宇宙秩序的重整，这也是碰到国际盛会都会放和平鸽的渊源。于是上帝就命令挪亚全家带领动物神采飞扬地步出了方舟。隔离了快一整年，人和所有的动物全部都乐翻天了。但非常的可惜，步出方舟之后的人们又开始堕落。所以耶稣也预言将会有再次的灾难惩罚人类，至于何时降临不知道。耶稣说，就像挪亚时代的人类，他们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到了那一天洪水一来，把他们通通消灭了。而在末日的灾难来临之前，耶稣就是那预备救人灵魂、上帝所预备的新方舟。许多民族在古代都曾经记载先民遇到大洪水，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传说。所以有人说，中国字的船左边是一条舟，右边是八口，也代表的是挪亚一家八个人得救。至于世界末日究竟什么时候来到，谁也不敢预言，连耶稣都说那日子就像是贼来到一样，只有上帝知道。不过耶稣说，在那个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就是灾难的征兆。所以看来灾难已经在全球出现了，我们应该趁早要躲进耶稣这个上帝为人类所准备的新方舟，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罪恶的时代，有人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有时候我都会想，如果灾难来临之前，上帝要我做预备，
而且是会被人嘲笑很多年，我还会坚定信心不动摇地做吗？就像建造方舟这样。挪亚他照着上帝所说的去做，而上帝呢也愿意听挪亚的祷告。在这个双向的关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学习跟看见吗？接下来要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由计程车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乘客呢？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孝顺的一家人，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大家好，我是乐师傅，今天又来给您说故事了。这个故事特别，那是在肺炎刚大流行的当下，我担任防疫专车遇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晚上大概11点多，当局通知我要赶到一个医院去接受一位年长的老先生回家。在路上呢，单位还特别询问我说车上有没有轮椅，可不可以帮忙。我说不会有这个东西啊，那你们看看医院能不能借一下吧。虽然我心中知道没有可能借到，老人家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上车，但我仍然往医院的路上赶去了。没有多久赶到了医院，找到了这位老先生，我发现他旁边还有几位年轻的家人陪着。那么家人跟我说，老人家是在海外生病了，迫切的希望回到老家来治疗。无奈啊，老人家不属于目前迫切需要治疗的对象，于是医院呢也只能开了药，希望老人家先回家休养，等隔离日子满了之后再回院治疗。我就说明白了。看看老人家80多岁啊，身材壮硕，但是呢全身瘫软无力，应该就是中风这一类的症状吧。那医院既然没有办法借轮椅给他们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我说好，年轻人，你来听我的指挥啊，一个人顾左肩，一个人顾右肩，把老人家扶好了，慢慢的搀扶上车。上车之后呢，我也让这个年轻人一左一右的陪着的老人家坐好，而且用安全带把它固定了，以免发生了意外。所幸呢，这一家人年轻人多，我请两位壮丁呢跟得上车，大概半个多小时回到了他们家。在这门口呢还有几位年轻的家人也等着呢。原来这老人家住在公寓的5楼，没有电梯。哎呀，你想想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如果是其他的打的师傅啊，客人下车的话他就赶紧回家休息了。您看看，这时候时间已经深夜12点了，其实我也收班了，但是我仍然担心他们没有办法把老人家搀扶上楼。我左思右想，我想到了，我就跟年轻人说，来，年轻人，你们上楼去找一张坚固的椅子，最好就是吃饭餐桌旁那种有椅背的，牢靠点的，拿了一张下来。没多久，年轻人找到了，搬了一张椅子下来。我说让老人家坐着，你们一前一后的扶着，慢慢的把老人家搬上楼吧。这时候 他们先试了一试，这是可以行的办法。其他几位女性的家属还在旁边耳提面命的小心一点啊，不要晃太大力啊，不要靠太左啊，不要提太高啊。我说不用担心，小心的上楼，力气不够换另外两组人就好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看着他们上楼去了，这时候我心才放下，然后上了我的车，慢慢的往回家开。各位，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各地都是紧张的，尤其是医院，所以医院看到的是海外回来的朋友们，是有下禁制令的，先入境住隔离14天，除非你有紧急必须要马上开刀或者是急救的病患，不然的话只要医生评估是可以回家的，就开个药先让他休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别的人不能来支援的，还好他们有家人。亲爱的朋友，我为老人家庆幸，虽然他们住在5楼没有电梯，还好他们人多，虽然他们已经尽了力把老人家从国外送回来，医院暂时不能收，但是他们仍然盼望着市政府或者是单位有办法来解决他们当下的需要。今天我想了一想，就是因为这一家人孝顺，他们愿意扛起照顾的责任。现在有多少的老年人生病了家里不管呢，丢给社会来照顾，丢国家来处理呢？这不是非常为难吗？换作是我，如果我是生病的那个老人家，我没有这么多家人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有邻居可以帮忙吗？我有好朋友可以帮忙吗？这个都要到现在就要来建立的人脉关系，如果我没有掌握好，以后我老了病了怎么办？单靠我老伴儿一个人可以帮忙吗？恐怕是帮不上。所以各位，我们真的要跟家人好好的维系那份家人之间的爱，跟邻居维持一个礼貌谦恭的一个礼貌环境，即使跟好朋友，哪怕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将来不方便，而是为了彼此都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互相可以照顾，所以在那种时候大家就可以互相来帮忙，您说是不是呢？其实今天我特别想祝福这位老人家，我希望他很快的隔离期满，可以得到医院良好的照顾，在这个当中他可以好好的休息，我也希望他们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祝福，也只能帮到这儿了。所以不知道今天的你听完这个故事，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感想呢？我想最后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维持良好的体态，有任何的疾病要赶快去看医生，千万不要拖成慢性的重大疾病。第二个，我们要跟家人维系良好的关系，我们随时要回去照顾生病的家人，以后我们有状况的时候，家人也会回来照顾我们，哪怕对朋友对邻居都是这样，您说是吗？这是我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故事，希望您听得下去。同时呢，我也要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希望下一回说的故事您还会继续喜欢。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乐师傅，下一次我们再见。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非常细腻的观察，还有一些心情上的整理跟体悟。雨恩现在想到新冠疫情严峻的那个时期，凡是有旅游史、搭过飞机的人，或是进出不同的地区的人，在进出医院、诊所的时候呢，都会被特别的关注、留意，特别的紧张。 其实啊，不只是对方很紧张，我们自己也很紧张。那个时候适逢返乡的前后，我们也不希望因为小病就被隔离而染疫吧，或是我们会因此无法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或求学。健康和家人都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从这一家人的故事当中也看见家中年长者的照顾需要不同形式的支援。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带着感恩的态度开启每一天。发现更多生命的趣味与美丽，感恩节快乐，拜拜。